大家好，我是好趣的好哥，今天非常开心的，我们跟大家聊聊怎么透过信托来帮助我们安排或处理身后的支出，尤其是身后事啊，不要造成手足之间的问题。有规划，手足之间谈钱就不会尴尬啊。我们非常开心，在之前呢谈了非常多的信托，尤其在养老方面啊，可以大家都知道，信托是个标准的配备，养老金用信托来做专款专用，或是资产保全又安全又能控管支出。但是不是只有生前开销才需要信托呢？不是哦。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台北富邦银行的信托专家陈秋兰资深协理来跟我们聊聊，怎么样透过信托来预备身后的开销，不要让子女谈钱伤感情。我们欢迎秋兰协理。
好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秋兰协理啊，我们常常看到新闻啊，病榻上在交代家人啊，银行上面有钱可以办丧事啊，办后事啊，还债啊，或者留一笔钱要做什么事情啊，就去领的家人呢、啊，或被其他继承人提告啊，或侵占遗产啦、啊，或伪造文书，一大堆官司啊，搞得大家基本上非常的累啊。另外留钱了，跟过世之后的账户被冻结不能领，也是很辛苦啊。但是丧葬费用一定要付啊，其他账单也会一直来，谁付啊？比如遗产税啊，也是这样，都基本上都不能付，怎么办啊？所以如果没有预想到未来用钱的这些场景的话，家人之间啊，可能就因为负担能力不足，或者是差异，或者期待不同，心里不舒服，影响感情。像这样的情况啊，我们怎么透过信托啊，能够来帮助我们处理这样的一个场景呢？
好，我们自己付钱都简单、但是如果有一些开销，一定是要由身后有别人来帮忙付，这些事情就必须要再自己做好。
是
好，那所以其实我们在行看到很多客户的情况都会说，哎，我的这个财产中有很多的现金，那其实小孩子是够用的、甚至够付这些税费、好，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实际上就可以解决问题呢？好，例如说以存款来讲，就是如果说我要用存款这个遗产中的存款来缴遗产税的话，他必须要继承人过半，以及他们的应继费合计起来过半同意了才可以动支。另外一个情况是，或者是这些继承的应继分达到三分之二就不属人头了，就直接三分之二那同意了也可以动支，动支去缴税。好，那我们知道说如果说这个比例没达到的情况下呢，就卡关了。好，那卡关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常常在提到说，如果客户可以在生前呢自己做好他的安养信托，那多存一点，多存一点自己用剩的来缴税。那这个缴税剩的呢再来做分配，那这样是不是皆大欢喜？
是。
好，所以我们在提到这个情况就是说，如果客户可以提早做这样的规划，那这个地方呢需要有遗嘱跟信托双方的这样的一个知识来整合，我想有经验的信托专家会协助客户做这样的规划。
对，所以说听起来啊，像刚才秋兰协理讲的这些东西，你只要是后事一开始办的时候，很多需要花钱情况都会发生，有的时候不是没钱、是金流断掉了、
是
怎么样，有钱，但是有钱基本上都是资产，有钱不能动用，基本上你不能动用钱就不能支付你后事的这些费用呢，就没有钱能够去完成你后事的所有的程序。这个东西基本上你在后事之前就要先设想好啊，后事呢才能够稳稳当当去把它处理好。所以知道问题就可以找方法，也可以预先做准备。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这个秋兰协理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像这样的方式呢，有没有一些重点可以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我举例来讲啊，我们要准备的钱大概是哪些情况啊？
是，
第一个提到就是后事要花钱，
对，
像现在的这个塔位啊或者仪式其实都很烧钱的。
Yeah.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些财产呢，在过世后到继承前，其实它会有一段的时间呢、这段时间内它会发生费用，会耶，地价税、房屋税啊，那甚至很多管理费啊。
是。
那比较大条的就是很多人忽略的房贷，这房贷缴下去是大条的。
对，房贷没错，
对，
持续不断缴，对不对？
持续不断缴，中间不能停，
哈，
对对，就违约了哈。好，那再来就是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情况下是所得税。好，例如说这个所得税情况下是假设四月过世的，他可能立刻面临到五月要报去年的税，可这个账户被冻结了，那谁来缴税？
是、
他可能要跟配偶合并申报，但是配偶必须要负担这笔税款。好，又或者是十月的，他隔年呢这个小孩要帮他报去年的这个税务啊。好，所以我想这个所得税的议题，特别是高所得者一定要考虑进来。好，那再回来就是我们提到的刚刚有一些提到，就是说生活上的开销啊，例如说这每年都要花一些这个家里的支出啊，那很多的例如说家里有请司机啊，或者是有请这个帮佣啊，那这些开销呢其实后续其实会持续的发生，那家里是不是这些 开销在账户冻结下呢，有没有准备好这样的一个预支的一个情况？
OK， 非常好。所以刚才听完这个劝人协理啊，我们大家可以归纳两个重点。好，第一个是要留够钱嘛，对不对？第二个是要可动用。所以能够留够钱又能够可动用，这太重要了。因为基本上只要这两个东西都前提都成立好之后，你还可以做事啊。那针对信托啊，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怎么来帮助我们，好不好？
好，我就举一个刚刚提到的遗产税，
是，
这是很多人会担心的哈。好，那遗产税呢，其实我们刚刚就提到了，就是结合了一个安养信托，好，那自益的部分呢、那就建议大家多存一点钱了、这样子不要这个自己就花不够了哈，自己用剩的，然后呢后面来做缴税，然后后面来做分配，
是，
好，这个是第一个方式。
OK， 那像大家不用出钱缴遗产税，多存一点，基本上很开心嘛哈、基本上也不用凑齐继承人这些来出钱，因为通常大家最怕就是遗产税还没有缴完的话，我就要先出钱的话，基本上就把我的资产给变不见了哈。
对，
所以就不会吵架。那刚刚除了提到其他情况的开销啊，除了遗产税之外，还没有其他比较重要的开销呢？
其实刚刚提到了遗产税的情况啊，那其实在生活上啊，我们要考虑的情况其实非常的多啊。
是
啊，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个案的状况是这样子啊，他的家里其实是先生呢，每个月就给太太一笔钱，给太太一笔钱，然后太太就会去花家里所有的开销哈。好，那这个情况下呢，包括他们家的这个佣人啊、司机啊，然后以及每个礼拜都有一个仪式，全家人都回来吃饭哈。那我们知道说他这个先生每个月都打钱过去。好，那可是先生过世了怎么办？没打钱了，这笔钱是不是要维持，就是要妈妈出？
对。
好，那这个情况下呢，如果妈妈不继续付的话，是不是这个仪式感就没有了？
没错，
家里的开销经济状况也会变得比较差。好，所以我要提到这个情况下去，就是说如果先生不希望太太之后遇到这个捉襟见肘的情况啊，其实他应该更提早啊去成立这个帮太太成立的这样的信托，
对，
由信托来每个月支付太太所需要的花费，让他也可以维持他的这个不管是先生在也好，不过先生不在也好，可以维持他所生活所需哈。那又或者是呢提到像刚刚的丧葬费这样的情况，需要太太去打点哈，甚至有的情况是啊，这些家里的开销啊是要太太妈妈付的，不管那个费用是谁的哈。
真的。
那这个情况下，妈妈必须要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维持啊，她也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照顾跟尊严，她的地位，对。
是。所以说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记得之前那个邱安协理跟我讲，所以信托某种程度上面它不是只是一个机制或是制度而已，它也包含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叫爱。
对，是，
对不对？信托传爱很重要，是吧？
信托传爱，我们常常讲说要照顾好我们所在乎的人，这个照顾必须要有经济为后盾。好，那把刚刚讲说存得够可动用，那把这些钱呢通过信托来做照顾，我想我们这个照顾的目的就可以达成了。
没错，所以今天透过这个两个案例啊，某种程度上面身后事通常我们是不确定的，但透过信托呢，你可以把不确定变成确定。那最重要的关键是当我们走了之后呢，事前的安排某种程度上面也是一种爱的传递。好，所以希望今天的这两个案例呢，对我们在安排身后事的时候能够把你的信托当成是个非常有效的工具。
对，
也希望这样内容对你所帮助，别忘了按赞并且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看新闻谈信托，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